2024戒烟就赢比赛开跑，尼古清戒烟喷雾陪你一起强大。戒烟不容易，单靠意志力戒烟的人，时常无法克服戒断症状而失败。尼古清戒烟喷雾将是你的神队友，简单一喷，药品急速释放，立即缓解七大戒断症状，不限场合，提高戒烟成功率。除了尼古清神队友，你还可以寻求专业医疗人员协助，一起迈向戒烟成功之路。尼古清戒烟喷雾，用科学方法戒烟，请咨询全台各大药局及戒烟门诊。本广告由尼古清戒烟喷雾卫部药书字第027835号提供，嘉安嘉户股份有限公司，台北市中山区民生东路3段2号10楼，北市卫药广字第113030190号。尼古清戒烟喷雾，相伴每个新开始。
天哪，时间不够，事情老是做不完，怎么办？
别担心，就让高校人生商学院
每周陪你充充电，找到方法不抱怨。
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高校人生商学院的新书访谈节目，我是赵英成。我不知道各位从小到大有没有看过一部日本漫画，甚至是日本动画，叫做哆啦 A 梦，在我们小时候叫做小叮当。那我发觉这个到现在就是依然是一个跨世代都非常熟悉的一个人物哦，卡通人物。我今天想要跟各位推荐一本书，大家觉得说看漫画可能是什么，只是休闲活动，没有，我跟各位讲一下，其实现在看漫画也可以帮助你做增长的学习哦。那最近有一本书真的非常想要跟各位推荐，我看到这本书的时候整个大叫，就超兴奋，叫做哆啦 A 梦学习大进击哦。那这有1到3集，为什么会出现这个呢？等一下我就邀请到台湾小学馆的编辑李宗信老师来跟我们分享聊聊这一套书，为什么哆啦 A 梦也会开始出教育类别的书籍呢？那么待会我们就知道好不好？那我们诚挚欢迎我们台湾小学馆的编辑李宗信老师。 Hello， 宗信老师你好。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李宗信，我是台湾小学馆的编辑。那我主要负责就是台湾部分的一些编辑的作业这样子。
好，谢谢宗信老师的一个介绍，非常感谢你的莅临。那是不是可以邀请老师简单跟我们介绍一下？因为我之前都知道日本小学馆，小学馆在日本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出版集团。那是不是可以跟我们介绍一下台湾小学馆呢？
OK， 台湾小学馆算是日本小学馆在台湾成立的一个分公司。那我们设立在大概10多年前吧，2011年成立的。那如果大家知道的话，虽然说日本小学馆很有名，然后它现在有各式各样的出版品，漫画啦、书籍啊、杂志啊，但是它最一开始的时候是做小学生教育相关的书，承袭这样子的那个理念，我们台湾小学馆在台湾成立，那日本小学馆也是希望我们是主要是做教育类相关的书籍的，所以我们成立以来已经做了许多这方面在台湾算是叫做学习漫画这个品项的。
我对学习漫画真的是很棒，因为我那时候在读就觉得哇塞，那小时候看漫画的那个回忆都被勾起来，因为所有的人物都不用再熟悉了，就直接看他们直接对话，也可以猜测他可能会有什么。觉得用这个方式来做教育类别书籍，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寓教于乐的方法。那其实我才有些对蛮容易去理解。其实很多人会不知道说哆啦 A 梦是哪一位就是漫画巨擘所画的，那其实就是藤泽不二雄先生哦。那是不是可以邀请就是宗信老师跟我们简单介绍一下，让所有听众可以多认识一下这位漫画巨擘呢？
OK， 藤泽老师呢，以前我们都在小叮当的年代他只叫做藤泽不二雄，那如果各位知道的话，他们后来藤子不二雄是其实是两个人，
对，
一个就是藤本弘先生，一个是安孙子先生，那他们两个一起合作，然后创造了哆啦 A 梦这个世界 这个角色。那他们后来因为理念比较有一些差异，所以他们就分开来了。那分开了之后呢，哆啦 A 梦主要主攻哆啦 A 梦的这一位就叫藤子 F 不二雄。那安孙子这一边，他可能有，如果大家知道的话，就是忍者乱太郎。
嗯，
那他就是被归就是叫做藤子 A 不二雄，所以后来就变成有两个人这样子。对。
而且那个 A 是有一个圈起来的圆圈的部分，
对对对对对对
对
对
对
对
对
对对对，
因为以前我那时候也刚开始说，哎，怎么有两个作者，
对，
他都画不一样，和画风很相近，所以那时候才去理，那时候看漫画的时候才去理解了中间这段的一个历史，这样。
对对对对对对。那后来藤子先跟安孙子先生分家之后，他就是都只专注在创作那个哆啦 A 梦这个部分。
嗯，
你的终其一生，每天每天努力的在创作着，直到他在96年离世吧。对
对，96年，对
对。
我之前看到的是96年的9月份，对，九月份。
对啊，对啊，对啊。但是他的遗志，我们还是大家都还是持续的在把这个 IP 给持续的延续下去。对，希望哆啦 A 梦能够再继续陪伴着所有的小孩子一起长大，对，
是，我觉得超棒的。那我也想要请教，就是中信老师哦，当初就是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为什么当初藤子 F 不二雄先生会想要跟就是台湾小学馆一起完成这一套著作，是有什么样的一个契机呢？因为我觉得一定会有一些看到什么样的内容，然后因为这样所以完成了这一套书，我觉得那一定有它背后的故事，是不是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OK， 其实这学习系列的起源很早啦，就我自己身边的书，我看到的那个出版日期就有到1991年。其实会有这样子的学习漫画，应该要往前更早一点推，因为小学馆刚说过，小学馆就是做教育类相关书籍起家的，所以它才会叫小学馆。那他们创立在1922年，所以我们公司已经有去年刚过完百年。
哇，100年。超厉害。
对，所以那他们在1925年的时候就已经开始了像巧言志那样的学习月刊。那个时候就是每一个年级他有每一个月的月刊，比如说一年级的就叫小学一年生，二年级的叫小学二年生。那这个小学一年生、二年生、三年生、四年生，一直到六年生，甚至现在有八年生，这是一直持续到现在都还在发行的月刊。除了小学一年生已经停刊了以外，其他都还在。小学一年生到四年生呢，就是哆啦 A 梦在1970年诞生的时候第一次登场的杂志。
嗯，
当初他在小学一年生、二年生、三年生、四年生每一个月都有一篇漫画，然后一直持续到我有点忘记到什么时候，然后才有开始集结这些漫画，然后发行单行本。所以小学馆的学习月刊是哆啦 A 梦登场的地方，所以小学馆一起合作做学习类的东西是藤子 F 不二雄一直在做的事情。对，
哦，就是
我们有各式各样的以哆啦 A 梦为主题的学习类的教育产品，包括学习月刊，甚至还有像巧莲智那种的通信的，在日本有一个以前有一个叫哆啦 Zami 的，就是通信的，像巧莲智那样的东西。然后还有像我们在台湾发行的，也一样有远流出版的，有哆啦 A 梦的科学任意门、科学大冒险，还有知识大探索，这些也都是以哆啦 A 梦为主角来做学习类的东西。
哇，我以前不知道，原来就是哆啦 A 梦跟小学馆有这么深的一个渊源。
对，他们
其实认识了。对
对，是一起成长的。
嗯，
对，
所以我觉得这是本部人，所以其实可能那个学习的，就哆啦 A 梦在教育学习这件事，反而可能是比漫画更早。
可能就是相辅相成。
对
对，他藤子老师一直有一个就是这样子的志业，他都是希望哆啦 A 梦可以陪着小孩子一起学习，一起长大。对，
嗯。觉得很棒，对，因为我觉得我知道了这个故事之后，就觉得对于藤子 F 不二雄先生就会更加的 肃然起敬，就觉得哇塞，真的是太佩服了，我只能这么说，对。
真的，
对，
而且其实我们现在看那个他以前的漫画啊，都会很佩服他当初的原件。你现在回去看《秘密道具》，我们现在就活在《秘密道具》已经实现的世界里面。
没错。
对啊，你像他，那个时候他已经有写过有导航，对不对？他已经有一个，然后可以去看，然后导航到哪一个地方，对啊。对啊，然后比如说，有画面的手机，他以前也画过，但是我们现在真的实现了，
对，我只能说他那个创作非常惊人。之
对啊，对啊，
前就朋友就看哆啦 A 梦漫画，就说会不会是藤子 F 不二雄先生是时空旅行者？
哎，搞不好哦，你知道它
对，
里面还有一个隐形斗篷哎，那哈利波特后来才有，他
对，
三四十年前就画过了。
对。哎，现在真的也有那个实际的可以反射
的
的
隐形斗
布
篷
料，
也已经，
对
对
对，已
对对
经有了，
对。
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是就
其实我
是，
们的那个科学任意门有一集就是跟哆啦 A 梦的秘密道具相结合的，他用现代的科技去解释说有哪一些秘密道具是已经实现，有哪些是有可能实现，然后有哪一些是要开发是很困难的。比如说像竹蜻蜓。它里面就写竹蜻蜓就是目前为止很难去实现的一个科技，因为人体，但如果像竹蜻蜓这样旋转的话，人体很难保持平衡，肯定会摔。
对，
对，可能还要突破某一些科技起点，我们才有可能发生。
我觉得这都是一个帮我们做这样的一个想象，都想象才会发觉，哎，哪个地方是做不到，但我们可以想办法去克服掉这件事情，其实到时候就会做到的状态。我觉得都是要人去做这样的一个的尝试，我觉得都是一个好的开始。对。那我也想请教，就是钟欣老师，像您当初在编辑就是这一套书的时候，有没有觉得印象比较深刻的事情，或是你觉得比较大的挑战是什么？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吗？
最大的挑战应该是劝进远离又出这一套书吧，
然后怎么说？
因为现在书市不景气嘛，那我们之前配合都是科学类的书，那大家可能应该都知道，父母亲都会比较愿意买科学类的书给小孩子看。那像这种社会人文的，一般说来销售量都不会太好，所以源流当初也是战战兢兢的，然后不确定是不是能够出这样子。所以当他们下定决心要出的时候，我们是超开心的，因为一直觉得这套书很棒啊。
对，因为
对，
我自己有写过2本有关学习类别的书籍，然后我就觉得其实里面很多概念，把它用一个非常平易近人而且好吸收的方式
就用小孩子的角度去看，
对，
对。
然后讲完之后，比如说我就跟我们家小朋友看了其中一段。然后我看完说，你大概能够理解这件事情吗？然后说这是怎样，我再用把一些科学的东西再跟他讲完。他说他知道，他觉得哆啦 A 梦讲的比较好。
谢谢，
没有，他说 OK，那这就表示哦，对，哆啦 A 梦讲的比较好。那之后能不能透过哆啦 A 梦的口去把这么多繁琐的内容可以变成让小孩子容易懂的方式？我觉得哎，这个应该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角度去做展开的。
对对对，这真
对
的
对
是
对。
我们这所有的系列的一个想要去达成的角度，都是用借着哆啦 A 梦用小孩子的角度去把一些很无聊的说教啊，或者是很硬的知识啊，让小朋友在无形当中就看进去了。对，对，对，这
这
就
蛮好
是
的。
对对那。印象最深刻的话，就是其实也是自己还是会很惊讶，因为就是觉得说，就会觉得说这些笑点都很简单，可是你还是我身为一个大人，一边看还是会觉得很好笑，而且很多东西它就是已经很老梗了，就是你如果了解就是哆啦 A 梦的那个世界观的话，你就会发现说他们怎么可以把那个大雄啊、哆啦 A 梦啊，还有那个 小夫啊、胖虎啊这些人的人设，然后巧妙的结合到这些学习主题里面，然后你又很符合，然后笑点很简单，但是你还是会觉得很好笑。
我觉得这个设定真的是不容易，哎、
啊，
我觉得这一定都要花费很多力气。
对啊，就好像那个在学习方法通用机里面，然后大雄就说，哎呀，考试只要随便写一写就会猜对了，然后就会被他那个胖子他们呛说，难怪你每次都考零分，那就就很符合他们人设，然后很好笑。对啊，
所以我觉得那个大雄考零分，所以我那时候在看那套书，我就觉得很有趣，就觉得啊，大雄考零分并不是他笨，而是他对于学习这件事情就是比较随性一点。
对，
那他觉得说啊，反正知道就好啊。那其实他里面有把很多的环节去点出来，就我那时候就会跟孩子分享说，哎，你有没有讲过这句话？你会觉得这句话好熟悉哦。
嗯。
哎，讲这句话会出现什么样的状况？你看到又变这样，你看就是拿鸭蛋回来哦。对。那他就觉得这漫画很好笑，我说那、哎、可是真实也是这样，对啊，真实也是这样。所以如果你不留心，就会出现这种情况。所以我们可以怎么做可以避免掉，就是不要轻忽每一件事情。那我把该做的细节给做好，其实很多时候成果吧，不用太过于追求，它反而会有个不错的成果。对，
而且有一些事情真的就是要慢慢的、慢慢的去一步一步的学，然后把它累积出来。虽然很无聊，但是这就是很扎实的基本功。
是，没错。
对，
那我想请教，就是钟熙老师可以请问一下，那你会建议读者怎么样去享受这一套的丛书呢？
我觉得，如果是对小读者来讲，我就会就是不用给他们压力啊，也不用跟他们说教，就让他们轻轻松松的去看这些漫画的内容。那如果他们就是因为他们这些东西都是用他们角度去写的，然后尤其是大雄的人设，大家都会应该小朋友看了会很有同理。比如说他大雄老是很懒惰啊，老是出错啊，老是受挫折啊，然后读书觉得很困难啊，然后又不想读啊，这些他们一定都深有同感，因为我们自己小时候也常都有这样的心情。那一边看着看着，然后又哆啦 A 梦跟哆啦 A 梦就会给大雄很多的建议跟小技巧。我想，如果他们这样看着看着，这些小读者应该也会想说，哎，要不然我也试着做做看，因为毕竟连大雄都做得到的话，我想大家应该都做得到吧？对。
也是，因为毕
对
竟大雄每次，我还发觉真的实践出来，发觉大雄其实很厉害。
啊，嗯，
媒体都有写，但能够写零分，我觉得这不容易。
对啊，本来就不容易啊，考零
对啊，
分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
对，因为我就记得之前我好像那个是不知道是刘墉先生还是刘轩先生在网络上有一篇文章，他说他不要求他考100分，反正要求他鼓励他考零分。但我后来听说那是就是
这
撰
样
写
吧，
的文章，对，但是后来发现你要考零分，而且媒体都要写，其实是你要知道正确答案，并且把那正确答案闪掉，所以你才能
才
有
能
机会
够
考
走
零
吧。
分。对，反正是没有办法考零分，所以我觉得大雄每次考零分，要么就是他真的就是都会，或者是真的运气太背，就是媒体都猜错。我觉得这真的是也不容易。对。
我觉得那个是藤子老师的一个用心良苦的那个人设啦，因为让小朋友觉得说大雄那么的什么都不行，然后什么都不好，但是他也是很努力，然后到最后也是可以好好的过下去，然后有很棒的同学，虽然说胖虎一天到晚欺负他，小夫也一天到晚欺负他，但是他们情感都还是很好。
也
对。
蛮棒的，对。
对，那对家长的话，我觉得可能就陪着小孩子一起看吧。可是我觉得想要提醒爸爸妈妈，就是家长们，如果陪的时候，记得不要类比说，你看，你就是跟大熊一样。其实小孩子真的那样的话，我们这句话真的放在心里就好，不要讲出来，因为讲出来小朋友可能就会说啊，我不要看了，你很烦。 对啊，所以我觉得我们可以把自己搬出来，一边看的时候，如果有看到你想要讲小孩，你可以讲说，诶，我小时候好像也是这样诶，或者是看到那个比较出木山跟大雄的那个生活的差距的时候，我们也可以就是说，诶，出木山真的太有纪律了吧，这个连我现在可能都办不到。可是，如果像他这样子的话，真的可以变成像出木山这么优秀吗？对啊，就类似这样子，就不要先去批评，或许小朋友就会觉得说，哎，那宝宝原来以前也是这样啊，妈妈也原来以前也是这样啊，对啊。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提醒，就是如果你希望孩子能够多阅读的话，就不要让他排斥这本书，所以可以就举自己的过去的例子，我觉得这是一个蛮好的提醒。
对啊，对啊，因为我们自己都曾经是小孩子过吧，因为我们应该没，不是，我们应该都不是出木山了，能够像那样有纪律的小孩应该不多。
是，真的，真的不容易。有一届演出木山叫做王聪明，
对，是王吗？还是林？我也忘记了。对，
有一
他
届
记
叫
得叫聪明。
王聪明，对，有一届小时候有翻译成的，他胖虎以前叫季安，
对，以前叫季安。
对，所以那时候看到就觉得，哎，这是一个蛮熟悉的状态，这样子，
对，现在都不能这样讲了，一讲就会让人家说泄露年纪。
因为我们以前叫小叮当，不叫哆啦 A 梦，对，
对
只是后来
啊，
才改的，对，
以
所
前
以。
叫怡静，不是叫静
对，
香。
比较印象。可是我觉得这也是因为有过对照的一个方式，所以我们就知道说，哦，那个有一个相对的一个，就比较对于哆啦 A 梦这件事有更多的一个感动，跟对于这件事有特殊的情感。我觉得这在我们这一代应该都会出现，对，
对，而且我
因
觉
为我
得
们
真的
也希望把
很
这
容易
传
跟，
到给孩子身上。
对，而且因为这样子，所以很容易可以跟小孩子共读。因为如果是一个现在才出来的一个角色的话，父母亲可能不是很了解嘛，对吧？但如果是哆啦 A 梦的话，父母亲肯定很了解哆啦 A 梦的世界发生什么事，那
没
些这
错。
些角色是什么样的人。那小跟着小朋友一起读的时候，就应该可以有很多的讨论出来
是，我觉得这很棒。那
的。
我也想请教，就是钟信老师哦，因为在里面其实书上里面有提到一个，我觉得蛮重要的概念，就是如何跳脱被动式的学习，因为有一些阻碍。那可不可以邀请用书里面的角度跟我们分享一下，我们该怎么样培养孩子的自主学习的能力呢？
我觉得可以从我们先从哆啦 A 梦的世界观来讲了。好了，
好。
因为大家都知道说哆啦 A 梦它会出现，就是从未来，然后为了协助以前的大雄才到现代的。那他就是在大雄的身边不断的去帮助大雄学习，辅助他的课业跟人际关系。而且你会觉得知道，你会发现说他常拿出来的秘密道具都是。希望能够让大雄觉得学习很有趣，然后想要去诱发他的好奇心啊，还有他的学习力。所以我们在做这一系列，你可以看到他也是贯彻这样的精神，他就是也是让哆啦 A 梦陪伴现实中的小孩子，说就是用有趣的故事，然后引导孩子来了解这些学习的方法啊、道理啊、教条啊，然后。让用故事去引导小孩子去想，可能诱发他们想要跟着方法去做，对。然后他会想办法要避开上对下的说教，所以让小朋友觉得说这是哆啦 A 梦给他的建议，所以他一边看他又觉得很有趣，然后而且是好像哆啦 A 梦给大雄的建议。大雄那么废，他都可以做到。哎，这个我好像也可以试试看。我觉得好像没有很难，我也可以来试试看这样子。对啊，不知道就是老师您觉得有没有这样达到这样子的效果？
我自己在看完，就是包含你提供给孩子看，我会发觉其实孩子可以从看完一个故事之后，我就说，哎，那你看看到什么故事，你会跟我分享一下？你觉得大雄做对什么事，或者哪些东西他没有做好？那我觉得小孩子不太，刚开始不太喜欢去分享这件事，他觉得好像。在学校被老师要求做功课的那个感觉，但是如果反过来跟他说，哎，不然我们来演一下，我现在演的是那个什么大雄，你演胖虎啊，或是那这件事情，他就觉得比较想透过 动作或者部分，他就比较能够分享，他就可以讲出来我大熊在做什么事情，或者其他人在做什么事情，他就可以讲出来。所以我发觉就是让他用角色扮演的方式，他觉得这件事就变得比较有趣一点。
所以其实他是有看懂的，对，
有看懂，对，
对啊，对，所以觉得他也能够透过这些故事去理解，哆啦 A 梦他们想要说什么的，
嗯，
而不是就透过故事去讲，就不是用什么条列式的，你看你就是要早睡早起，然后你就是要建立良好的学习习惯，你就是要做好，你就是笔要做拿好，你上课前就要把书包整理好。没有，他就是透过故事来引导这样子。
嗯，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开始哦。那
对，
我想请教就是钟晓老师，就是我觉得那时候在看这系列就很棒，就是在于这是以孩子的阅读视角来设计的。当初是比如在规划这套书的时候，有考量到比如说像有趣易读是它的必然的必备元素吗？还是有什么其他元素都要包含在这里面，可以让孩子更愿意去开启书本来做学习呢？
有趣易读一直是说我们学习漫画系列的一个最主要的宗旨，因为就是你会用漫画来启发学习，就是当然就是要用。就是一定要用有趣的方式让小孩子看得下去，因为没有无聊的东西没有人看得下去啊，对吧？
嗯，
所以他们在设计的时候，所有我们这个学习漫画的系列都一样的，因为他们一开始就是希望它是一个充满童趣的漫画，然后让哆啦 A 梦是一个陪伴孩子成长的同辈，所以他们都会把就是抱持藤子老师这样子的初衷，然后让小朋友可以用轻松的方式去学习到所有的知识。那从我自己的编辑的角度来看，我会觉得这个是真的是一个很聪明的设计，因为我们都知道如果对小孩子说教你一开口他们就没有再听了，然后如果是出自另外一个同辈有就是小孩子的角度去讲，而且是他们理解的生活经验的话，那他们接受的几率就会比较高。而且我最近在编的下一本书里面就说到从人类学的角度来看，小孩子不听大人的话，这是演化造成的。因为在远古时代，人类就是女性就只负责生，然后狩猎采集，大人都是负责狩猎采集，然后回来养小孩，然后他们就是一直生一直生一直生，然后平均寿命可能只有30岁。那父母忙着狩猎采集，根本没有空带小孩。那带小孩是这件事情给谁做？一定是其他的兄弟姐妹或是群体里面的同侪在做，所以承袭我们的身体承袭着这样的 DNA， 所以小孩子就变成比较听同侪的话了。
嗯，
对，我是最近刚读到，我就觉得蛮有趣的。
对，真的是蛮有趣的角度。对，
所以
就是用演化而来。
对，所以回到我们的学习漫画，他们一直用这样子的角度去设计书籍，也是应该就是从这样子的道理来的。对，
嗯，哇，这是很棒的一个展开，因为过去也没用这个角度来思考，今天也可以发觉原来可以用孩子的角度来思考，就是因为同侪演化的一个关系。
对啊，我们应该都看得到小朋友就是同学说的都比较对啊。
真的真的，
对啊对啊，
所以就是大家可以从孩子的角度来思考一下，我觉得这套哆啦 A 梦学习大进也真的非常值得大家可以入手，所以可以增进彼此亲子之间的一个对话跟交流。那我也想请教就是钟晓老师，是不是可以简单跟我们分享一下，那到底这本书有什么样的主题，有什么样特别的一些见解或技巧，是不是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这个技巧比如说学习方法通用机啊，其实它总结来讲就是只有两点，一个就是要培养良好的生活习惯，比如说规律的生活啊，纪律啊，毅力啊，然后一个是良好的学习习惯，比如说就是要练习啊，复习啊，亲自去体验啊，去手作啊，就这样讲完了。这样讲好像就超级无聊的。可是所以我们书里面我们就不得不佩服他们可以把这么无聊的事，然后用这么多的面向，然后从小孩子角度，然后讲得那么的有趣。所以就是如果大家有兴趣可以去买一本来看，然后让小孩子在有趣的故事当中学到这些知识，然后看看能不能 因为这样子建立良好的生活习惯跟良好的学习习惯。对，
是。
那读书方法生成器这一本的话，我真的觉得蛮厉害的。它里面提供了很多的写读书心得的方法跟技巧。我小时候就超级讨厌写读书心得的，我就想说，如果那个时候我这本书就好了。要不然每次写读书心得，以前我们作业里面一天到晚都还有读书心得，我觉得好天啊，我看完一本书，然后我还要去想说，好，我学到了什么，超无聊的，对吧？不过这本书他就把引用了各式各样的方法，那你像他当中他打中我的方法，就是那个耶比朗叔叔说的，书籍的世界没有正确跟错误，怎么解读是你的自由。你只要把自己想到的跟感受到的写下来就可以了。如果小时候我抄到这本书，我可能就更会写读书心得，因为我以前写读书心得的时候都会想说，哦，我这样写老师会不会觉得我很白痴，我这样写会不会被人家笑。那如果我知道说啊，我只要把我自己的感受写下来就都对了，那对我来讲的话，这就是很受用。但是它里面还有提供了很多其他的角度，所以每个人应该都可以找到对自己受用的，然后在写读书心得的时候可以找到一些适用于自己的方法。对，
嗯，我觉得
那最后一本就是自由研究创意盒。那这一本里面它有很多自然观察的方法，然后还有一些可以轻易操作的实验，那学校如果有自然课的报告的话就可以当作参考，或者是可以跟亲子共读，就是爸爸妈妈放假的时候我们可以一起做做看，然后一起去做一些观察实验的，或是自然而简单的科学实验这样子。对，
了解。那最后我想请教中心老师，如果你想要给那些想要提升孩子学习能力并让孩子有自主学习能力的家长或教育工作者，你会给他什么样的一些实用的宝贵建议呢？或者是有什么样的一些话想跟他们分享的呢？
我觉得现在生活太忙，然后父母亲都很晚才下班，然后小孩子有时候也会补习补得很晚，跟我们以前的年代相比，现在小孩子都睡不够，而且跟国外的孩子相比，我们的小孩子睡眠太少，然后学的时间好长，然后都没有玩乐跟自我探索的时间，然后他们脑子里面都被各种各式各样的很零碎的讯息给塞满，然后又睡不饱，这样子要提升学习能力其实我都觉得蛮难的，而且更不要说还要自主学习。所以我会觉得家长或许要学会把这些帮他们把这些杂音都过滤掉，然后放下那个执念，觉得说小朋友每一个学科都一定要考到最高分的这种思维去看待现在的学校教育，而是去从睡饱开始，让小孩子睡饱，然后鼓励他们去探索各种事物，然后找到从里面找到他们自己的兴趣，然后再从自己擅长的兴趣里面去找到自信。那他们对学习跟兴趣找到自信之后，他们要做自主学习就会是很自然的事情。就好像最近的那个亚运的那个围棋金牌不是就是最好的例子吗？他就努力，因为他找到了他的兴趣，他就去钻研这个东西，然后他就变得很厉害了。欸，这样子讲是不是就不用买书了？
对啊，我觉得看完书应该说自己读一遍跟实际听别人讲，我觉得听别人讲是知道，但如何让自己有感受然后进而想要做得到，我觉得这件事情是更重要的一回事哦。所以我真的蛮推荐大家可以好好去购买，就是《哆啦 A 梦学习大进级》1到3集，这是套书，我真的觉得买完孩子，你第一个你可以跟孩子一起聊聊什么是哆啦 A 梦，以及哆啦 A 梦里面所有的故事跟所有的一个角色的一个增进彼此亲子沟通的话题。第二部分是真的可以去用一个非常简单的方式把那几个关键点做到，你的学习的效能就会有一定程度的提升哦。然后你看每个面向都顾及的话，其实它是一个加总，是一个加成的效应，可以帮助你把原先的相关做的比较不好，它会逐渐的去优化跟迭代，你就可以逐渐的把这件事搞定哦。所以非常感谢就是中心老师跟我们做这么完整而且真挚的一个相关的一个分享跟交流。那如果各位听众觉得高校人商学院不错的话，也欢迎在 Apple Podcast 平台上面给我们5星按赞哦。你的支持对我们来说也是一个很大的鼓励跟肯定。 那如果还想听相关的书籍，也欢迎就是 email 或讯息让我们知道，我们陆续安排就是像钟信老师这样的一个专家来跟各位伙伴做交流跟分享。好，谢谢钟信老师，谢谢，那我们下次见，
谢谢，
拜拜，
谢谢，谢谢。
高校人生商学院，掌握人生选择权。Thank you.